可是呢，他还没有进入圣位，他还是属于凡位的这个菩萨，所以他称为贤，我们的贤圣。那一直到这个登地之后，就称为这个十圣。那这个三贤呢，我们平常就是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好，那十信位它就包括在初住位里面，所以我们说三贤位就是住、行、回向。好，这三贤。好，那备注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我们成佛，从出发心成到成佛，他要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好，三大阿僧祇劫，他就是说他怎么分呢？就是从出发心，也就是说我们进入十信位开始，到见到位，也就是说我们从开始发心修行一直到开悟之前，这样子要一大节的时间，就是资粮道跟加行道它要花一大节的时间。那我们在这边呢也是一样，就是净土罪业盖障啊，然后积极福德智慧资粮一样，但是所做的目前就是说要这个累积开悟解脱的这个见道的这个资粮，然后呢到这个见道之后，就是我们登了转凡入圣之后呢，到成佛成圣之后呢，到成佛之间要两大劫。那第二大劫呢，它是从这个初地初地到这个七地菩萨。那第三大劫就是八地到成佛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法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位阶。那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说，因为呢这一段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从这个发心到这个成就这个圣道，乃至这个十地菩萨，它重点其实乃至到等觉菩萨，它都是需要有善知识的引导那我们就是这个十地菩萨，它是有它的一个次第性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它不是只负责布施，其他直接人都不需要但是呢，它这个次第呢，它有它的道理的就是因为我们讲说，因为我们凡夫，我们其实最难舍，不要说凡夫，其实我们这个众生最难断的就是贪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布施开始下手。因为我们布施能够圆满，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持戒为什么我们不能持戒持得好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呢大部分不是有贪着，就是有这个嗔恚因为主要还是来自这个贪着，因为一旦有了这个贪着的时候呢，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就会嗔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持戒圆满，持戒清净不容易做到，因为一旦遇到我们所贪爱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所嗔恚的境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我们要这个持戒我们很就是说不容易做到这个清净，即便我们身口没有动，我们可能意业都动了这个贪欲或者动了这个嗔恚，所以我们要先从布施开始，把我们的舍心做到圆满的时候，我们不管对我们的这个内身跟外财都没有执着牵贪的时候，我们要来持戒的时候，就能够就是没有那么深那么强烈的这个我们这个身见的执着了。不管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面对一些困境，这些困境就是我们每天就是会遇到，比如说我们不管是对饮食的贪着，或者是对男女的贪着，这个除了我们心理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理的一个反应所以可是呢，我们如果这个身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身见很重我们对我们这个色身的执着还很重的时候，我们这方面的戒就比较没有办法吃得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这个布施呢能够做到就是内身外财，包括我自己的色身都能够，他的执着心都不这么强的时候，我要持戒可以持得比较得力所以为什么布施之后接的是持戒然后接下来这个忍辱呢我们说我们忍我们这个心要能够忍，我们要心要平，而且要有这个法义的这个摄持 哦，不然我们只是真的就是没有法义的设置。所以我们这个忍要三个阶段啊，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刚开始就是硬生生的这个忍，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我们这个有佛法的设置，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身心还没有转变，哦，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因为我们的修正还不到。哦，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忍还没有办法，就是还是有这个勉强的成分，可是因为他能够借着这个佛法的这个思维来让我们的心能够比较平静。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们学佛很久，可是有时候我们 遇到一些就是说逆境或遇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维持，还是会有抱怨，可是我们还就会自我安慰说这个齁，这个就是可能是重报轻受，长报短受，然后想一想就是这个心比较平息下来。可是没有去思维法义的时候呢，这个心可能又升起，就会升起这个烦恼。而这是比较粗浅的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证悟到这个无生的道理，证悟到这个无我的道理的时候，这时候呢他成就无生法忍的时候，他忍，他也没有我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我是谁在忍，没有这个忍。所以当我们能够布施先成就舍心，然后持戒也能够圆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举止啊，动念，我们心没有这个不安啊，因为这个我们持戒清净的时候，我们没有做错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这个动错的心念的时候，我们心是平静平稳的。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心呢平静的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平和，它才能够忍，也才能够成就我们刚才讲的三地菩萨。他除了忍辱第一之外，他还能够成就这个总持的功德，总能够对一切的这个法义在内心铭记不忘，然后整个法义他能够契入在我们的内心，他都能够就是宣说无碍。好，那当我们就是这个忍辱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纯一不退的精进向前了。那不然我们之前会有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上上下下的烦烦恼恼的很多的这个事项齁，还有我们自己内心起的一些烦恼，让我们的这个心呢齁，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精进齁。因为只要我们这个不是纯一不夹杂，就表示说那个我们还是可能有退步齁，可能我们还有夹杂的这个心业。当我们能够精进的时候呢，没有这些这个外境，没有这个散乱，没有这个没有这些打闲岔事情的时候，我们心能够专注的时候，这个禅定力就容易成就了。那定力成就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开发般若的智慧。那我们到这个六地菩萨，他这边成就的般若跟十地菩萨的这个智，其实我们都知道嘛，般若它跟这个它其实就是智慧的这个意思，它是空性智慧的意思。可是它跟十地菩萨它的区别在于是说，当我们见到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开悟明心见性的时候，我们见到这个无我空性的彻，已经了解到这个道理，我们见到了无我，我们见到这个正道空性的道理。可是在初地的时候，它这个般若智慧还不是这么圆满。那他继续的这个六地的这个修行到第六地般若度的时候呢，他这时候他根本智是圆满，在这边根本智圆，所以他这边的般若他主要是圆满根本智。那这后面的四个他是以利他为主，所以他到这个他是到那个法云地智的时候，他是圆满后得智。也就是说前面六度呢，他还是在自我功德的圆满，自我成就的圆满，真正到这个我们这个般若圆满根本智圆满的时候，我们说方便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方便呢？方便就是必须要依止于智慧。所以当我们般若度这个根本智圆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发起这个方便善巧。所以第七地菩萨他成就这个方便方便的这个般若蜜，方便善巧般若蜜。所以我们说啦，真正我们常常说啊，行个方便行个方便，其实真正能够方便要到七地菩萨他的这个方便才是没有染污，才能够真正的清净。当然我们到见到这个登地初地菩萨，他已经见到空性，他已经能够有一定由他的智慧去行持方便。不过真正要到七地菩萨他这个方便呢比较圆满，因为从七地开始就完全是立身的事业了，所以他从这个七地开始都是在做利他的事情，然后他有这个 方便的这个善巧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发起更广大坚固的这个愿力到这个八地菩萨，而他这个愿力在行持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成就这个更圆满的这个修习力跟这个思维，他的理解力可以更圆满，所以他能够成就力波罗蜜，最后圆满这个厚德智，就从六地菩萨圆满根本智，十地菩萨他厚德智圆满，就是我们说这个佛的这个智慧他已经将近，他的根本智跟厚德智将近都圆满了，一直到这个十地菩萨的时候已经快跟佛，已经跟佛很近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因为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破除这个无明啊，一地一地纷纷破，到最后还有一些维系的无明，到等觉菩萨破除之后就成就这个妙觉佛位，所以他每一地每一地他十波罗蜜里面他是他的次第是有他的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这个不是随便肤色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145页，由是清净知识之理分六：一、所依善知识之相；二、能依学者之相；三、彼应如何依师之理；四、依止胜利；五、未依过患；六、摄彼等意经出。善知清净善知识呢，是修道的根本里面呢，就分令发定解故烧开宣说跟总略宣说修持规律两个部分。那令发定解故烧开宣说的内容共分为六项，首先是所依善知识之相，就是先辨别善知识应该具备的德相。那我们翻到146页，这边呢就是介绍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认识善知识。那在这里呢就是有讲出它有几个就是标准来，所以我们讲啊，我们说要学佛修行要找一个老师，就是我们就是不能说啊找一个我看顺眼的啦，这个看起来很体面，讲话就觉得看起来很舒服，讲话听起来也很这个听起来就是很顺耳的，这样子我们很可能就会弄错，那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要了解说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去认识善知识，这样我们才不会说就是走错路，有时候我们找了一个老师学了很久，可是如果他不是善知识的话，可能还给我们引导错误的这个路线，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蛮可惜的。好，第三行，总诸自言及解释中由各个证真上立故，虽说多种，然于此中所说之事，是于三世所有道中能见引导，自能导入大乘佛道。在所有经论当中呢，谈到善知识的德相，虽然由于各乘的不同而有多种类别，但是在本论所说的善知识，是指在三世道所有菩提道中呢，能够渐次的引导从下世、中世进入上世，直至大乘佛地的善知识。那这边也很清楚的界定说，这里我们要介绍的善知识，就是能够引导我们这个整个菩提道从下世、中世到上世，这个乃至于在佛地的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说，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在教导我们从初发心到成佛整个的一个次第跟内涵。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善知识，它是能够引导我们从初发心到成佛这样的一个善知识。那如今庄严论云，知识调伏静，得真具情教富饶，善达实性具巧说，悲体离厌因依止。因为他这边是用这个四句偈的一个方式，他其实就是在讲说，这里面提出善知识的十种德相，就是说这个学人必须要一直成就十法的善知识。在《经庄严论》中说，善知识呢，它必须具备调伏，调伏其实就是指戒的部分， 极尽就是指定的部分，尽极尽是指位的部分。那德增上呢，它这个后面哦都会在个别的这个解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介绍。德增上呢，就是说他功德呢是胜过我们的。那第五个条件，他必须要具精勤，就是能够精勤的利他，精进的利他。那第六个条件呢，教富饶，也就是说他的教理必须要通达。那第七个条件呢，他必须要善达实性，也就是说呢，刚刚教富饶是指教理通达，第七个条件就是说他必须他是有所修正的。好，那第八个条件就是具巧说，也就是善说法，能够善巧的说法。第九个条件他要有悲悯心，就是他那个有这个慈悲心来说法。那第十个条件是远离厌患，就是他能够烁烁的宣说，没有疲倦。好，这十种德相，那如果呢具足这十种德相，就是我们学人应该依止的善知识。好，此复说为自为调伏，而调伏他无有是处，故其尊重能调他者，须先调伏自类相续。哦，这边就讲说，为什么一位善知识他必须要具备这些德相呢？如果他自己的烦恼他都不能够调伏的话，那他怎么他是不可能调伏众生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教导别人去做到。所以善知识他要调伏众生之前，他必须要先调伏自己身心的烦恼，就是我们要度他之前要能够自度，不然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所以要先自度才能够度他。那如果若尔须依，何等调伏未若随宜，略是修行于相续中有假证得名，全无所益。那要如何调伏自己身心的烦恼呢？如果只是略略的修行，于身心上呢只证得部分的功德，并不能真正的饶益众生。因为我们就是说这边讲的善知识，他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开始讲就是条件很高嘛，就是从这个出发心学佛到这个成就佛到这个善知的一个善知识，他是不是普通人，所以他这边就是讲说这个如果只是我们只是这样略略的修行，可能听听课悠悠泛泛的这个学习的话那身心上呢有一些些微的觉受，就是没有办法真正饶益众生。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呢众生他的烦恼有千百种，那我们呢个人如果没有办法这个功德呢能够这个圆满成就的话，我们的这个善巧方便真的很有限，然后我们对众生他的需要的关照呢也非常的有限。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常常会有满腔的热血想要帮助别人，可是当他来跟我们讲他的烦恼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很这个一针见血的去把他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帮他做一个这个清楚的这个解决。这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成就这个圆满功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故需一种顺种佛教调相续法，此即定为三种宝学，是故论说调伏等三。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他就是讲到必须要合于佛法所说自我调伏的内容，才是圆满成就的德相。那这边第一个就是提出来要依着戒定慧三学来调伏自身的烦恼，因此本论中所说的自调伏相，就是指戒定慧三种宝学。所以我们刚才开始讲我们讲说这个善知识有十种条件，但是我们要这个调伏呢自己要一直在这个戒定慧这个三个部分上面。148页倒数第三行，其中调伏者为施罗学第一个就要介绍这个戒的这个部分。 在一三学的次第来调伏身心的烦恼当中，首先介绍的是戒学，也就是利利的遮止恶行，使身口意三门尽量不与戒律相违背。因为在这边哈，为什么戒是我们第一个要去做到的呢？哈，就是我们在之前介绍这个阿底峡尊者他的这个功德，他这个正，他的这个修正的这个功德里面，也是从他的戒学、定学、慧学三方面来讨论。因为戒定慧是我们自我成就圆满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要依止于这个戒来这个成就定，然后依止于这个定来开发慧。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为人师长他本身他在这个戒律上面，他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不是这么的重视不但这个不重视呢，然后呢在这个行持上面可能也不是这么严守，然后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呢，也因为教育很重要嘛，在教育弟子的时候，如果他不重视的时候，很自然弟子也不会重视这个戒律的持守。所以不但说这个老师他可能，除非他有一些特别的善巧，那个我们不在这边讨论。那一般的状况之下呢，这个老师他应该就是说要教导弟子要持戒，而且自己要以身作则成为典范。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身教重于言教，如果我们本身身教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即使你教导你的弟子说你要持戒你要清净，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做师长的人，他本身他在这上面呢弟子都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他自己本身并不是这么严谨的话，那弟子呢就是也很难可以严谨的持戒。因为我的师父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这样就是说戒律不用这么这个不用这么严守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可是在这些点点滴滴里面呢，它就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违犯啊，就会使我们后来的这个修行呢就会有一些障碍乃至于我们在这个修定的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这个因为我们戒不清净，就是会有一些干扰我们的心，就是你当极静的时候，那些我们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它你意念到的时候，你心不安，就马上就影响到我们这个修定的极静心了。马上我们就这个静就这个要极静就定心就会被破坏乃至于说根本就不能进入到这种定境里面。所以这个从这个戒律开始其实这个戒律跟我们在一般我们这个世俗的所谓的这个道德伦理是有点相近，但是它的标准又更高一点点就是说因为戒律它这个戒善，我们讲说佛法里面的善，它不只是眼前的善，它还关涉到说我现在这个善能够使令我未来生为今就是我这一次的以后都还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善的回馈这是我们佛法里面的善。所以我们这个戒法里面的这个善呢，跟我们世间的这个道德标准有一点相近，但是比它还再高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世间里面它最基本的一些伦理道德都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做到。如果我们连基础的做人道理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们说希望就是说一生顺利，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前途光明啊，事业顺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家庭美满，那不可能，是法如此，更何况佛法。所以我们要修学佛道，要从这个戒法开始，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做的有些该做的要做，不该做的不要做这是这个戒律开始但是这个戒律它其实这边讲的这个施罗我们说戒，其实施罗它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刚开始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戒这个字很可怕一个大刀一个割嘛一个大刀在那边，一般人如果说这个还没有很接触的时候，都会对这个戒律非常的恐怖有些人甚至说你说叫他来这个什么，有些人就是来，有些人他就是会劝人家来皈依可是这个劝，如果说他先前对佛法不了解的时候，他被劝的人很恐惧，因为他以为有些人他以为他皈依之后他不能吃 他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不能吃肉，不能吃什么，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他觉得他好像被捆绑住。其实皈依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他就会觉得说这好像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戒戒住他。那其实这个戒就是说，我们一直以这个戒这个鬼犯的话，我们身心都会可以得到清净。所以其实他戒他真正的功，他真正的他的功德是让我们身心清净，而不是捆绑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对这个戒的这个认识要比较清楚的认识，才不会觉得说好像一般常常听到人家说就是戒就是都是制止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可是我们真正就是去看这些所谓不能做的事情，本来很多也是在国法上都不能做的。然后你真正去思考说所谓遮戒，也就是说它遮止一些，有一些它虽然不是国法所不容，可是它在戒法里面是遮止的，就是因为它可能会引发我们的性罪它可能会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说五戒里面的这个九戒他虽然就是说他当下喝下去你好像不会做杀盗淫妄，可是因为这个酒喝这个酒的关系，可能会使令我们做杀盗淫妄，这叫遮戒。他不是自性，他不是属于这个性戒的范围。很多我们的这个戒条里面，尤其是我们出家戒更多更多这种遮戒的部分。可是这些遮戒你去探讨的时候，其实都是对我们有帮助，而不是在束缚我们的。而且在其实真正在佛法里面的戒律，我刚才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它不只是叫你什么东西不该做，还有很多事情它叫你应该做，你该做的没有做也是犯戒所以不是说戒律都是在绑住我们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其实不是的他这边后面有讲，我后面有讲说这有时候是一个调伏的过程我们接下来看149页这边讲别谢托云，心马常奔驰，横立终难至，百利真顺贤，即此别谢托。在别谢托中呢这是戒经里面他讲我们的心呢如野马般的经常在奔驰当中，就是长时间之内用尽了各种方法也难将它制服，最后只有用非常锐利具有百针的弦将它套住，才调服了马这个马嘴巴弦的就是比喻别谢托戒，只有戒律才能够调服心马就是对有的他从这样的一个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让我们的心调伏清净这个别谢托就是指我们讲个别谢托别谢托戒，像我们现在受的这个五戒还有这个出家人的戒都叫做别谢托戒的这个范围，就是说你持守一条，你这一条就得到谢托，你有这一条的功德叫做别谢托，它叫别谢托戒那跟菩萨戒是不一样的又如分辨教云，此事为条所化弦，如条马师以上立弦，条拢立马，根如立马，随邪进转，若其逐去非因行时，应制服之这也是在讲在这个解释前面讲的又如分辨教中所说，我们的心呢如野马般的奔驰，是因为没有被戒律的弦所调伏的缘故要调伏我们的心马，必须要向善于调伏马的调马师用最坚利的弦来调伏刚强难调的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就如同刚强难调的马，总是随着色身香味触无尽来转，因此才会使心散乱，升起贪嗔痴等烦恼，而造了种种的恶业。若是想要不造下恶业，只能在心随着不该去向的邪境转时赶紧制服他。好，那这边呢就是在诠释前面的。那我们会看到说有时候有一些善知识就是说他呢一生讲经说法好像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戒律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就认为说这个善知识他的这个戒法上面不圆满不清净，其实不是的。因为很多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还有这样的一个福气能够一同来学习佛法，那真的不是绝对不是这一生才栽培的，一定是生生世世都有栽培。那有一些善知识呢，你看他今生他说法无碍，可是他虽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戒律的部分可是你看他，你观察他的这个身口意，其实他 过去已经都修得很好了，所以他每一次每一次修行重点不一样。哦，就是说他不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说哦戒律这么重要，不是每个师父他都是从这个讲戒下手，而是因那是因为就是说每个人他过去修行栽培的不一样，他可能在这个戒律上面他已经修持，我们刚才说二地菩萨他自然不会去会犯戒，那这个师父他过去他可能已经修得很好了，所以他本身他也不会去就是说去反对戒律，可是他可能他的重点都是在讲经说法，这样的一个师父我们也不能说他戒律不圆满，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善巧分辨的那个这方面的这个智慧。好，